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神韵交响乐团韩国演出，观众赞神赐音乐，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神韵交响乐团韩国演出，观众赞神赐音乐。9月17日下午20，在韩国大邱音乐厅里，金锣一声敲响了与天地同贺的大乐开篇。这是飞升全球的神韵交响乐团第二度造访亚洲巡演的第一站，也是神韵交响乐团首度莅临韩国。于9月17-18日在大邱音乐厅、高阳 Aram 音乐会大厅各演出一场，艺文名流相携进场观赏。釜山大学音乐系教授、浦项市立交响乐团常任指挥家朴信完赞叹，最感动的是中西方乐器合奏出最完美的乐音，作品构成精美出色，艺术家的演出更是无可挑剔。他盛赞所有神韵音乐家和声乐家的表现都非常精彩，特别赞佩神韵交响乐团指挥家米兰纳切夫的功力真是出类拔萃。好久没有这种被净化的感觉了，感觉心灵得到了治愈，惊艳赞赏连连。庆北大学艺术学院国乐系教授周永伟说，在西方的交响乐加入了二胡和琵琶，西方的色彩占40%，东方的音色占60%，能将东西方音乐合璧展现，是只有神韵才能驾驭的技术。他深受触动地说，神韵音乐让人感受到正面能量，能够治愈每个人的心灵。庆北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郑旭基盛赞神韵音乐大气磅礴，将东西方音乐合璧融为一体的宇宙之爱，还有蒙古的自然辽阔以及成吉思汗历史气魄全部完美融合展现，非常了不起。神韵音乐蕴含中华文化底蕴，传递深邃的精神内涵。郑旭基说，神韵音乐对中国人来说是更大的慰藉，特别是神韵艺术总监 D.F. 先生创作的曲子就有70首之多，在中国必定更受青睐。这是神赐予我们音乐，今晚的演出令我陶醉，让我幸福。韩国歌剧振兴会长、岭南大学音乐学院主任教授金新焕深受触动，今天我深深地感觉到中华文化的伟大，西方乐器和中国乐器的玄妙组合创造出了很美丽的音乐。我认为这为我们未来的地球乃至宇宙指出了一条生存之路。 我感到这是神赐予我们的神圣的音乐。他内心充满希望，感觉到一种力量守护着地球，给人指出希望的未来。我感觉神韵音乐唤醒了我沉睡的灵魂。韩国共存文化研究所代表李太浩赞叹，平时没有意识到的灵魂在这里全得到了。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东西方乐器音域的完美结合。这个音乐可以触动人的灵魂，让我感受良深。李太浩表示，东方音乐极细腻与雄浑于一体，西方音乐则非常有力度，这两种音乐完美融合，触动心灵，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以含蓄内敛著称的大邱人的热情引爆，持续热烈鼓掌。在三首安可曲及多次谢幕后，喝彩呼声依然不绝。18日晚间，在高阳 Aram 演唱会大厅里的观众，也同样以不息的掌声与热情的呼喊安可，表达出对神韵音乐由衷的赞佩。
下面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9月11日和12日两天，澳洲法轮功学院连续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前的草地举行集会，十多位亲身遭受了中共残酷迫害的学员在集会上发言，揭露中共的罪行，要求澳洲政府维护人权和道义，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迫害。联邦绿党参议员莱斯来到集会现场并发表演讲，他表示他将自始至终地为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特别是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问题而说话。堪培拉社会工作者阿曼达女士告诉记者说，我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持续很久了，自从15年前我搬到堪培拉居住后，我就看到法轮功了，他们每天在中国驻堪培拉的大使馆门前讲真相。我非常赞赏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抗议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相信越来越多善良的澳洲民众的正义支持将帮助法轮功尽早地制止中共迫害。同时，9月11日上午，联邦议员布赫霍尔茨在国会内主持了有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器官移植旅游问题的研讨会。有来自澳洲不同城市和不同党派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及澳洲法律界、医学界和部分法轮功学员与会。9月12日晚，绿党联邦参议员瑞安农女士在参议员自由发言时间做了有关法轮功的专题发言。她强调，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违反国际人权公约。澳大利亚作为中国人权现状联合声明的签署国，应该为法轮功发声，提供更多的帮助。
9月17日，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来到布鲁克林的第二大华人社区班森赫举办盛大游行，向民众明确传达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和三退保平安的重要信息，受到当地各族裔特别是华人的欢迎。一位60多岁的女士看到一条横幅写着不做马列子孙，做中华儿女，非常赞同地说，写得太好了，我们要做中华儿女。以前那时候中共强迫我们做马列子孙。义工很快上前讲真相，帮阿姨三退。
9月9日，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的派肯市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万寿菊节。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事实，征集签名反迫害。有一位年长的先生说，他了解法轮功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率先在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了名。一位叫辛迪的女士同丈夫得知这样平和的功法在中国遭到迫害，非常震惊。辛迪带走了一份反活摘的签名表，并在当天的活动即将结束前回来了。她眼里含着泪光，双手郑重地递过一份填写工工整整的反活摘签名表，并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支持你们的行动。
9月12、13日，美国南加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分别在洛杉矶中领馆前和圣地亚哥县政府大楼前的自由广场举行集会，揭露和抗议旧金山中领馆干扰阻碍州参议院通过一项支持法轮功的人权议案 SJR10， 获得各界支持。到场支持的加州众议员兰迪·沃佩尔赞赏法轮功学员18年来持续和平的反迫害抗争，他们是和平的、慈悲和宽容的，他们代表了人性中最美丽光辉的一面。沃佩尔说，中共政权正是出于对这种他们无法控制的宁静祥和的惧怕，才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监禁及其他形式的迫害。安德森参议员在给圣地亚哥集会的声明中说，我为起草了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对他们的迫害的 SJR10 议案感到骄傲。令人发指的是，中共将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延伸到加州议院。我们的立法程序能被一个压制人权的外来权力干扰，这令人震惊。
9月9日下午，部分秘鲁首都利马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秘鲁使馆前举办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残酷迫害。学员们发放法轮功传单，集体练功，让秘鲁民众了解这个源于中国、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修炼功法，以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
9月2日和9日，法国南部法轮功学员在南特市中心的商业广场进行了介绍法轮功的活动。当人们得知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会遭到迫害，甚至被强行摘取器官，无不震惊。有人说，我还以为是过去的事情呢。二战已经过去很久了，好像是过去很久以前的事情刚刚浮出水面。9月2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维也纳的市中心参加街头艺术节活动，并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于宝芳与丈夫王殿国、儿子王宇，一家三口7月4日晚被警察砸门入室绑架抢劫。于宝芳被非法关押在鞍山市女子看守所，于7月17日被迫害致死。她丈夫王殿国一直被非法关押，直到于宝芳离世一个小时之后，不法人员才让他儿子王宇去医院与母亲见最后一面，也不让他查看遗体。8月8日家属得知王殿国被非法批捕，也未能回家处理善后事宜。
山东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金永新、卞立迅夫妇9月1日都被市北区法院枉法冤判8年，并勒索罚金各3万元。金永新、卞立迅夫妇于2016年12月2号上午被青岛市绑架，2017年7月18日在青岛即墨浦东看守所被非法开庭。
新疆偃旗县法轮功学员沈金玉2017年8月23日被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法院冤判4年，这是沈金玉第4次被冤判，已上诉。2000年7月21日，沈金玉被绑架，后又被冤判一年半，缓刑3年。2005年7月又被绑架，被冤判3年。2010年7月遭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公安分局非法抓捕，被冤判一年9个月。
福建泉州市46岁的法轮功学员袁冬英女士，福建省第一工程公司第七工程处从事会计。1998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曾3次被非法劳教，受尽各种迫害，并经常遭国保人员上门骚扰，于2017年8月25日不幸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16日， 位于澳洲昆士兰东南部的花园城市图文巴，在春暖花开时节迎来了第68届年度花卉嘉年华。由悉尼和墨尔本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再次应邀参加了本届花节大游行，沿途为数万观众演奏了数首雄壮悦耳的乐曲，包括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法轮圣王、欢乐颂、颂宝等，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和喝彩。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的沿街观众达10万人之多。游行结束后，市政府负责花节游行的工作人员安娜特意过来向学员道谢，说谢谢你们，期盼你们明年再来。
比利时根特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五个音乐之都的其中之一。9月16日在比利时根特城市节上，法轮功学员向广大民众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着这来自东方的文化。
9月13日，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大学在校园中央草坪上举办了秋季社团展，法轮大法社团跟同校师生们分享这个缓解压力、舒缓身心的功法。在短短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约60人留下了联系方式，申请加入法轮大法社团。很多学生排队等待在报名表上留下联系方式加入。
9月9日和10日，纽约法轮功学员分别参加了曼哈顿百老汇村集市、森林小区皇后大道集市和贝塞中大道街市，与不同文化背景的邻里社区介绍法轮大法，分享学员们在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后获得了健康的身体，精神更加乐观向上。
9月17日，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来到寿丰乡农会广场前展示功法，并挨家挨户向乡民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明白真相的乡民们纷纷在声援中国大陆民众诉江的征签表格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表示支持，并对学员说加油加油。
9月17日是美国密西根州特洛伊市家庭狂欢节的第四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园区的国际日活动的开场表演。 Dan Slater 先生观看功法展示后说，这种平静的感觉让我感觉很好，今天就在此时我感觉真好。市长开心地和学员合影留念。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原中校军官说，脑袋掉了也是真善人好。2017年9月16日，原中校军官、成都市彭州市法轮功学员周进霸被光明派出所、李海军等4个警察强行带走。周进霸平和地告诉警察，真善忍是人的脊梁骨，是做人的根本，脑袋掉了也是真善人好。当日警察将他送回家。9月16日星期六上午大约9点半，周进霸在住宅门卫值班室旁被光明派出所李海军等4个警察带走，其原因是周进霸户籍所在地西藏江孜县国保大队长顿珠等两人到达彭州市光明派出所要找周进霸本人谈话。周进霸被带到光明派出所后与顿珠等进行了谈话，结束后顿珠等离去。然而周进霸的随身挎包被警察李海军等人非法搜查，搜出普渡济世光碟、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以及现金等，周进霸被非法扣押。在整个过程中，周进霸一直平和地给警察讲真相，并善意指出警察违法的行为。周进霸说，没有危险叫人信个东西容易，法轮功在被迫害，反而信的人越来越多。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信仰法轮大法，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信？有当官的，有科学家、大学教授、知识分子，这些人笨吗？真善忍是人的脊梁骨，是做人的根本，脑袋掉了也是真善忍好。周进霸接着说，周永康怎么样啊？ 号称正法王，是谁把他送进监狱的？是他自己把他自己送进去的。人在做，天在看，老天爷在安排，只有三退才平安。在场的人静静地听，大约经历一个半小时后，于当日上午11点过，李海军等两个警察开警车将周金霸平安送回家门口。
溯江条幅上显示出的民意。1999年7月，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发动了疯狂的迫害，动用所有媒体污蔑诽谤法轮功，在百姓中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并开动国家机器对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实施抓捕、劳教、判刑等迫害。迫害至今已经持续了18年，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利用各种方式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好，并揭露中共对好人的迫害。在中国大陆，从南到北，从东至西，从乡村到一线城市，街头巷尾、公园景点，很多地方都能见到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真善忍好，起诉江泽民等标语，粘贴、竖挂、条幅等。看到标语的人们点头认同，更有观者在起诉江泽民的标语上写上我同意三个大字。而接到法轮功学员赠送的真相期刊的人们更是欣喜阅读。青岛某地一条街道旁的一个电线杆子上贴着一个全国起诉江泽民的不干胶条幅，旁边有人写了三个大字我同意，表达了百姓的心声。长春某镇大集市法轮功学员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世人接到真相资料后喜笑颜开的场面。
敲门骚扰，听闻真相。辽宁来稿，2017年3月下旬至8月份以来，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各乡镇派出所警察、片警、协警违法执行上级所谓的敲门行动，持续骚扰当地法轮功学员，有许多参与的警察自己对这种事也表示反感和无奈。他们通常向法轮功学员表示，证明一下我们来了，回去交差，是上边叫我们走访的，我们只是问问。新宾永陵派出所和政府的干部五六个人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家，客气地说，我们例行公事，核实一下。学员让他们坐下，和他们讲自己练功后身体好了的变化，又真诚地和他们说，是大法救了他们一家人。学大法以后，妻子以前眼睛患血管瘤，头疼的时候得撞墙，去了市里的几家大医院，医生都说血管瘤在眼睛上无法手术治，沈阳医科大的医生无法手术的绝症，只能挺着了。通过练功奇迹的好了，是大法救了他一条命。儿子8岁的时候不懂事，误把雷管当爆竹来放，把雷管撒在地上用火柴燃烧，点雷管时爆炸，炸得满脸是血，险些失去生命，过后脸上只有一个小疤，身体安然无恙。来访人员静静地在听，不住地点头，临走时说，好，就在家练，别出去送资料。他们走的时候，在院子里其中一个女人当着在院子里很多收玉米的人大声说，我就佩服你们这样法轮功的人，实话实说，有什么说什么，得到好处受益了就说好。今年3月28日至8月份，新宾永陵镇至少有40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2017年4月的一天，派出所与村干部到一位法轮功学员上班的工厂骚扰，学员和他们讲真相，并且拒绝在他们拿的纸上签字。派出所接着又去了别的法轮功学员家，这时这个学员劝新上任的村长三退保平安。新任村长处理村里的一些事时，知道村里的法轮功学员在个人利益上不与人争斗，都是好人。村长听后说，都像你们学法轮功的人，我这村长就好当了，所有当干部的工作就好干了，并且很爽快地做了三退。2017年3月28日至7月间，冯宝全有事没有在家， 永林派出所的几个警察多次到他家，没见到他。家属反感地说，你们几天来一趟，给我们一家人造成多大的压力干扰。其中一个派出所的警察说，我们都来17次了，也没见到他。
严正声明，本周47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这么好的法应该好好宣传。大陆来稿，一天我在街上讲真相，一位路过我身边的男子笑着和我打招呼，并说，宣传大法呢？我说，是的，我给你退了吗？他说，退了。我说，我给过你 U 盘吗？他说，给了。我说，你看了吗？他说，看了，非常好，这么好的法就应该好好宣传。下面是我在讲真相时遇到的小故事。一，三退后，妻子便好了。一天，我讲完真相，准备去坐车，一辆轿车在路边跟着我，开车的是一名男子，一直在看我，然后问我，坐车吗？我说，你是？他说，你不是去年在一个路口给我做过三退吗？我当时坐着轮椅。我说，有印象。我接着问，退后有变化吗？他说，有啊，好处挺多。你给我退完后，我回家就思考，这个中共太邪恶了，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从那以后，我的家庭和谐了。我后找了一个妻子，总和我要钱，我们经常吵架。从那以后，他不和我要钱了，脾气也好了，也不跟我吵架了，生活也顺了。这个功怎么练，我也想学。我给了他一个 U 盘，我说，这里有翻墙软件，上网后有个明慧网，什么都能下载。他说，谢谢你，你上哪儿？我送你吧。我说，谢谢，不用了。二，有缘人帮助传真相。我在讲真相中认识了一个对大法非常认同的人，他还帮着传真相，通过他，不少人也了解了真相。给他的光盘，他看完后就传给别人看，看完后的人也明白了真相。他干个体接触的人多，护身符、平安符，他也多要几个，好送给有缘人。
明真相的警察保护大法弟子。大陆来稿，一个明大法真相的警察给一位法轮功学员讲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我正在派出所值班，有个居民给所里打电话，举报说，在某某小区某号楼某单位的一家居民，他家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家现在有不少人在那里聚会呢，你们赶快来。我告诉他说，我们马上就到。放下电话，我带一个年轻警察立即赶了过去，到了小区，上了楼，我敲了几下门，完后就走了。我是警告他们，有危险，赶紧散吧。然后我下楼，在很远的地方看着这个单元门口，不一会儿，见你们的人一个个都出来走了。我看人都走了，这才给国宝那边打电话，等国宝警察到了时，扑了个空。这个警察也算是个老公安了，曾经和这位法轮功学员是邻居，对大法很有正面认识，这些年没干过迫害大法弟子的事。警察里面确实有很多有善心的好人，他们虽然表面上干着骚扰和迫害大法弟子的事，那是受邪党的毒害，不少人本质是不错的，只是至今不明真相，不清楚法轮功是什么。有一次，本地出现这样一件事，有个派出所的所长把大法弟子抓去了，一口一个某教，说个没完，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这时旁边一个大法弟子说， 你是执法人员，说话得有依据。公安部认定的14个邪教里面有法轮功吗？所长说，有，没有能抓你们吗？同修说，那好，你现在就打开手机查查，看看到底有没有。所长打开手机，查来查去，公安部公布的14个邪教里面根本没有法轮功。当时他非常尴尬。现在明白大法真相的警察也越来越多了，我们不能对这些人失去信心，如果我们不救他们，他们就彻底失去了未来。
人心与因果。辽宁省绥中县明水乡田书记遭恶报成植物人。徐守良，男，64岁，辽宁省绥中县明水乡四间房村水泉沟人。青年时代的徐守良是一个小学教师，后来当了校长，从学校转入政府部门以后，整个人随着环境地位的变化也变了许多。特别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后，徐守良追随江泽民犯罪集团打压陷害法轮功学员，带领大小官员查收了很多法轮功书籍。他还在集市上挂条幅，让不明真相的百姓写上自己的名字骂法轮大法师父。徐守良还亲自到北京去拦堵上访的本地的法轮功学员，对他们进行迫害。由于他迫害法轮功卖力，利用手中的权力巴结上级官员，谎报百姓的生活水平，使本来贫困的乡村被说成是小康乡，百姓怨声载道，把徐守良叫成徐守郎。徐守良自从当书记之后，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找一个比自己小很多的女人做媳妇生孩子，并利用手中的权力骗取银行的贷款，给他建了一个很大的猪场，名为北方牧业集团公司。2017年徐守良遭恶报，病成植物人不能自理，其后找的女人带走一切钱财离他而去，公司被查封。徐守良的悲剧是共产党把一个正常人变成百姓恨骂的恶人的过程，也是其本人不明是非，违反法律，追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下场。
迷在酷暑的沙漠中求师父获救。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口述，同修记录。我生活在四川省一个贫穷的农村，我每天起早贪黑拼命的干活，挣钱给孩子们读书。90年代末，终于把大女儿送进大学读书了，我到处借钱为女儿凑学费。读完几年大学，我们家已经欠下8000元债。为了还债，40岁的我决定出门打工挣钱还债。2001年夏天，我和一位老乡来到中国北方，新疆的北疆，希望能在北疆额敏县的煤矿打工，因为在煤矿打工工资高。有个小包工头给我们介绍了一份工作，说工资高，我们答应跟着他干。一天我们四个人，两男两女，带着被子和水坐上他的车。他把我们四个人拉到大沙漠中，我们下车后，他开着车跑了。这时我们四人才知道被骗了，以后才知道，骗我们的那个小包工头也是被他上面的一个包工头骗了，他没有钱付给我们，才把我们扔到沙漠中。站在沙漠中不知怎么办，周围七八十里路又没有人，我带的10公斤水已经喝完了，我们又不知往哪个方向走，在沙漠里走两步退三步，根本就没法走出去。气温高达-45°，再也没有水喝，没有吃的。他们三人已经倒下起不来了，嘴里吐白沫。这时我突然想起大法师父，只能求大法师父救我们了，喊着师父救救我们，师父救救我们，今天我们走不出去，晚上就会被狼吃掉。1998年那年，我哥在练法轮功，哥叫我也学法轮功，哥说你练吧，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 法轮功师父是来救我们的。听了哥的话，我当时就请了一本转法轮。由于我不识字，也就没有学法练功，就把转法轮放在家里珍藏着，心里时时想着师父。这次出远门打工，我也把师父的书包好放在被子里带到新疆，因为路上检查很严，我要保护好大法书，就包在被子里。看见他们三人已经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我凭着对师父的坚信，我相信师父一定会救我们，我就不知方向的走走走，也不知走了多远，突然看到一条公路，我真的撑不下去了，一下子躺在公路上。过了些时间，隐约听到有汽车跑的声音，我赶快站起来，见一辆小货车开过来，我挡住车前行的路，司机把车向路的一边摆，我又跟着去挡车，司机停下问我为什么挡路，我说求求你救救我们。他让我上车，我说我们还有三个人被困在沙漠里，你去救救他们。他答应了，还是叫我上车。我怕他骗我不去救那三人，我说我走在你车前，你跟在我后面。他同意了，他开车，我们来到那三人倒下的地方，我叫他们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用脚踢了下还是没有反应，我说你们快起来，有人救我们来了。这时他们才慢慢地缓过神来，说是真的吗？我说真的，快起来。我和司机把他们三人扶上车，司机车上有14公斤水，当时我们四个人一下喝完。原来司机是去给那里劳改的犯人送饭的，好心的司机把我们拉到一个饭馆，让我们吃饱水喝足。我给他饭钱他不收，他找了一辆特别大的货车把我们送回到额敏县，我带着寄放在额敏县的转法轮回到了四川家乡。谢谢师父救了我们四条命，现在我已经真正的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再一次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去除思念正念救人。2001年4月，劳教所开始疯狂迫害并所谓转化大法弟子。刚开始我只是被动地停留在转化与不转化，写不写所谓四书上衡量自己该怎么做，感觉非常痛苦无助。后来经过冷静思考，我一开始修炼就知道师父是教人重德行善，邪恶污蔑师父敛财，可我和身边的人都没见过师父，更没给过师父一分钱。最后定下一念，绝不能背离大法。这一念闪过后，造成痛苦的人心瞬间消失，顿感身体轻松。紧接着脑中反映出师父在精进要旨法定中的一段法：万事永远都不能出一点偏差，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它是宇宙众生的，其中包括你。哦，我不背离大法，这一念是对的。接着脑中又反映出师父在精进要旨正实中讲的。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哦，得证实大法。怎么证实？可能师父看我有这个想法，给我开启了智慧，于是我与转化我的警察这样谈论一番。这位警察是个指导员，他对我说，你写四书就让你回家。 这时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这篇经文中说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这时我似乎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很平淡地对他说，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他点头同意。你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对于杀人放火的怎么对待？他不说话。我又问，对于指使人杀人放火又怎么对待？他还是不说话。我说，在你眼里看似简简单单的四书，对一个在大法中心灵得到净化，在面对死亡被病痛折磨却毫无办法，生命走到尽头时，在大法中得到了生命的延续，对这样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你在扼杀这些人？不但杀害他们的肉体，也在杀害他们的灵魂。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是产生造就物质的本源因素，其中也包括你。也就是说，你既然称为人，那就得遵循人的道德标准。这时我们的谈话被中途进来的另一个队长打断，他说，你别说了，这些话不许你再和别人说。就这样，直到我提前一年半结束劳教迫害，期间他们再没让我写什么，并且那位指导员每次见到我都面带微笑并点头。通过那次交谈，我首先转变了那种，我得学，我得练，我不能写转化书，我写了会怎么怎么样的观点，体会到只有我们放下自我，为众生得救着想，怎样能启迪人的善念，让人明白相关道理，我个人理解这才能真正救了人。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大陆同修看敲门行动违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9月11日刊登了敲门行动违法的文章，从法律角度上详细的阐述了敲门行动违反了宪法、刑事诉讼法的哪一条哪一款，以及现任当政者在与江泽民的迫害政策相切割的各种文件规定等等，这对当前如何面对邪恶的敲门行动及讲清真相极为重要。中共自文革破坏传统文化，砸烂公检法之后，大陆民众法律的意识就极为淡漠，包括我们大法修炼者在内无人能幸免。有不少同修认为中共不讲法律，掌握法律知识也起不到多大作用，该抓的还抓，该判的还判，所以很多同修自动放弃了这一法律武器。中共的警察不懂法律，连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而我们掌握法律常识会震慑邪恶，同时会减轻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对救度众生也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我地区有一同修讲了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几个法律震慑的实例，写出来供同修借鉴。有一次，该同修被警察绑架了，在非法审讯中，他当着一屋子的警察说，公安六条是违宪的，两高没有司法解释权。一屋子的警察听得一愣一愣的，谁都不知道两高竟然没有司法解释权。当时的警长很紧张说，快查查他的案底，是不是多次蹲过监狱。最后非法审讯不了了之，后来该同修闯出黑窝。还有一次，他被非法关进拘留所，在拘留所上大课，也就是把人集中在大厅里集体洗脑时，该同修当着全体上大课的被关押者和狱警的面大声说道，我要求复议。那一瞬间整个大厅鸦雀无声，谁也没想到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敢提出复议，而且看来还懂点法律。后来狱警的副手反应过来，向办公室里的狱警喊道，某某某要求复议。 这时被非法关押的其他几个同修也同时要求复议。该同修回到监室，其他在押的常人问该同修啥叫复议，同修告诉说就相当于上诉。监室里的常人说，那我也要复议。借此机会，该同修向这些在押的常人讲大法的真相及三退保平安，最后带着十几个三退名单走出黑窝。还是这位同修一次遇见片警，片警说，你向海外上传的诉僵状我已经看到了，你早就被监控了。同修对片警说，你盗取我的信箱，你这是在犯法，你知道不？我可以告你。片警愣愣地看着同修，一句话都不说。在那一刻，同修明白了，原来警察也害怕触犯法律而被控告。该同修不仅一直在背转法轮，还一直关注明慧网上法律方面的交流文章、法律手册等等，这对他自己在反迫害救众生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同时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磨难。大法的慈悲和威严同在，我们不能再让警察这一特殊的群体对大法犯罪，同他们讲人间的法律是威严的体现，同他们讲大法的美好是慈悲的展现，两者缺一不可。而人间的法律也是大法在人间这一层的法的体现。以上例子说明了，掌握一些法律常识不但会震慑邪恶，同时也会对讲清真相起到很好的铺垫作用。个人看法，不妥之处敬请见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修炼人的思维中除去迫害的阴影，作者湖南大法弟子。一个身处中国大陆的修炼人，长期处于邪党的高压迫害氛围之下，要从根本上摆脱旧势力蓄意强加的迫害阴影确实不易。从目前我们整体实修的状况来看，还有许多同修现在旧势力设置的迫害观念中跳不出来，有些是在无奈中承受着迫害，有些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还有的甚至是在无意中助长着迫害。基于以上几种从迫害引起的非正常修炼状态，在此想把自己悟到的跟同修一起切磋。最近读了明慧网发表的转变观念，正念制止迫害。文中谈到，有一次犯人迫害我时，用热水烫我，一瓶热水从脖子倒进去，我当时是被犯人打倒在地上，热水倒在身上时，疼得我一下子坐了起来，但我立刻想到，清除热水烫就会疼的观念，这一念一出，就感觉不到疼了。过后我的脖子到前胸处被烫得黑黑的，还起了水泡，后脖子的水泡连着皮被一犯人在迫害我时都给搓了下来，不停地淌着脓水，衣服的后领上沾满了脓水，就是这样，我却一点不适的感觉都没有。读到此处，心里真的是五味俱全，既感叹同修承受磨难时的惨烈，同时也为同修在关键时刻没有想到师父告诉我们的用正念制止行恶而惋惜。如果在平常情况下，自己或被别人不小心烫伤了，能够瞬间转变观念，即清除热水烫就会疼的观念，那当然是大好事，是修炼人符合了法的表现。但是在监狱那种特殊的环境，在恶人对修炼人行恶的非正常情况下，我们第一念想到的应该是师尊开示过的正念制止行恶，发出强大的正念，将一切痛苦反制于施暴者， 而我们绝不去承受任何邪恶强加的迫害。这样做不但能够震慑和警醒行恶者，还能起到窒息邪恶、证实大法、维护修炼人尊严的正面作用，因为大法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作者同修能轻松地度过那一劫，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看到同修有了转变观念的想法，毕竟从人中迈出了一步，所以师父就帮他承受化解了这一难。可是同修却一直没有悟到，还误以为是自己转变了观念后神迹的展现。另外，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还写道，让迫害和所有要发生的事情像有利于证实法、有利于世人得救、清除邪恶、破除旧势力的迫害方向发展。个人认为，这种想法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没有达到从根本上全盘否认迫害，需要让正念更加强大才好。读完此文后，深感这场迫害给修炼人造成的心灵创伤是何等的沉痛与隐晦，它就像不散的阴魂，潜藏在修炼人的思维和内心深处，让你一碰到干扰，就习惯性地按照他的那种负面思维模式思维，甚至说出来的话都是言不由衷。我们很多同修都察觉不到他的存在，也就更意识不到这个邪灵给自身修炼带来的严重危害了。诸如这种无意中默认迫害和抬高邪恶的表现还有很多，如每逢邪党的敏感日，有人说，这几天将东西收藏好点，别让邪党抓到什么把柄，把真相资料默认为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每逢邪党对大法弟子采取什么行动时，如敲门、回访，有人说，这些天我得去某某家避避风头，选择离家出走，还自以为是理智，或者取掉门铃，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每逢参加大法的法会日时，有人说，今天我们要理智一点，不要在路上讲真相、发资料，无形中承认了邪恶因素。在表达修炼人的决心时就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也要跟师父回家，无形中默认迫害，摆高了邪恶。在面临邪恶的威胁时就说，就是开除公职也不放弃修炼，将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助长了邪恶。在高压下插播真相时，有人说，干我们这个事情是要掉脑袋的，无形中默认迫害，夸大助长着邪恶。在过病业关时，有人说，宁可死我也不去医院，默认了病可以夺去大法弟子的生命，也动摇了信师信法的底线。在夸奖同修时，有人说，某某在牢里几进几出，真是了不起，典型的学人不学法，承认在迫害中修得高等等。凡此种种说辞，不是计较表面字句，而是从深层查看这些话出自什么样的心态和心念。我们不难看出，旧势力对许多修炼人的思维都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如果我们没有深厚的学法基础，以及从法中真正升华起来的正念，要完全破除他们的这套安排，实在是很难。那么，旧势力是抓住了修炼人的哪些弱点，从而使他们的这种安排得以实施的呢？师父告诉我们，我说人类总是不记着正面的教训，老是记着负面的教训。见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从这一点来看，这也许就是当初神造人时众神有意给人类留下的智商缺陷吧。宇宙中高层的旧势力正是抓住了人类本能的记着负面教训这一先天弱点。旧势力为了达到在大法弘传时为考验正法所用， 及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不断给中共这只恶魔充实着能量，在短短的数十年中，将中共锻造成了整人和迫害的高手，并操控其发动了数十次的政治运动。无数的民族精英被这只恶魔肆意屠戮，整个中华民族的正气被肃杀，对中共的恶行几乎无人敢言，中国人民陷入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境态。正是受这种先天生理弱点的制约，以及周期性的恐怖洗脑，许多民众屈服在中共的淫威下，乖乖做了中共的顺民。同时，中国人也群体性的罹患了一种精神怪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病的大概特征是，在高压恐怖下，受害者不但不抵制施暴者，反而对施暴者产生一种变态的感恩戴德。现在大陆的修炼人中，尤其是年龄较大些的，正好就是在邪党那种大气候下进入修炼的，同样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受害者。在99年720的大考验中，许多同修慑于中共的淫威，被旧势力大浪淘沙式的筛汰，有的躲在家里偷偷摸摸的练，能够在正念正行中走到今天的，都是有着深厚学法基础和信师信法的真修弟子。但是在这些修炼人的思想中，也都或多或少留下了迫害的阴影。这是从客观方面分析这个迫害阴影形成的前提背景及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迫害阴影邪灵的来龙去脉及其危害有一个清晰理性的认识，那在今后的实修中将有利于我们从思想中将其彻底剔除。怎样才能让这个迫害阴影邪灵彻底消失遁形？个人浅悟。一、加强学法。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只有法的力量才能真正彻底地破除这个邪恶因素，所以学好法是我们破除邪恶的必要前提和条件。二、重视实修心性，转变观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其实邪恶所干的一切都是在你们还没放下的执着与怕心中下手。由此弟子悟道，邪恶之所以能够猖狂至今，就是我们自身的原因在助长着它。师父还告诉我们，其实这是人的一念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念，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见精进要旨道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人，很多大法弟子说，在被迫害的很长一段时间，看法好像没有提高。其实你们那个时候，脑子里装的都是迫害的事，那心都静不下来。修炼是严肃的，你必须得抱着纯净的状态，非常坦诚地去看、去修，才能有所提高，才能有所收获。这个迫害阴影邪灵对修炼人的操控表现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怕心主导，表现为遇事惶恐，如前文所举，藏好资料、离家出走、承认敏感日等等。长期的怕心不去，长期躲在家里不敢出去讲真相，长期不注重实修，都是这个邪灵迫害阴影得以侥幸存活至今的重要原因。其实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修去人的怕心和各种执着心的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削弱和修去这个邪灵迫害阴影的过程。只要我们真能够做好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脚踏实地地修好自己，师父就会帮助彻底地铲除这个邪灵。另一类是典型的思想走极端，漠视自身生命，无形中抬高了邪恶，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如前文提到的，刀架脖子、掉脑袋的，宁可死也不进医院等等。这类同修的心态为什么会有这种极端的表现？个人认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幕幕上演着忠良遭害，如岳飞、文天祥被害，贤良受辱，如屈原被流放，小人猖獗，如明朝阉党之乱，正信受欺，如耶稣受难的历史惨剧。由于人类老是记着负面的历史教训，而不是记着正面教训，这就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这些历史现象都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现象，似乎坚持真理的人就必须得付出惨痛的代价，忘记了师父说的相生相克的理以后会发生变化。选自《精进要旨》，为谁而修？甚至认为好人遭打压都是必然的，尤其是在邪党文化中泡大的大法弟子，外加一个邪党灌输的英勇献身思想，即邪党所谓的革命英雄主义，这就很容易在过关或考验中冒出那种极端冲动的思想。有同修看起来似乎很坚定，可是真正用法来对照一下，那会是正念吗？是真正的信师信法吗？师父会安排大法弟子失去生命吗？所以在此提醒有关同修，赶快从根本上扭转观念，不要因为这一观念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下毒手。真正认识法，就在法上修，这才是真正走师父安排的路。三、摆正修炼的基点。在这场正邪大战的正法大戏中，作为主角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同时也承负着正宇宙一切不正因素圆融和归正整个宇宙的重大使命。另外空间是大法师父在做，我们要把握好自己的特殊身份，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见北美巡回讲法，这一宇宙中的第一称号，站稳、站准、站正我们的主角位置。只要我们心里装着众生，脑中装着正念，思维不与迫害挂钩，甚至连迫害的概念都没有，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谁又敢来迫害？谁又迫害得了？结语：每一个大法弟子在天体中都有各自对应的宇宙和天体，所以大法弟子整体在世间归正和升华的表现，同时也是推动着整个天体走向高度进化的过程。对整个天体中的邪恶而言，都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我们大法弟子整体都能够实实在在地向内找，能够深挖自己的怕心与执着，去掉它，从法上提高上来，那迫害的阴影就会从修炼人的思维中消失遁形。以上个人所悟仅供参考，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指正。弟子叩拜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一丝一念上向内找自己，作者山西大法弟子。经常听到同修说，
学法练功不能达到很好的入境，不能在一丝一念上修自己，大量学法增加发正念次数后效果还不是很好。我也是这样，有时由于一念不正，没有及时排斥，结果加重执着，徘徊于一个层次当中，很长时间不能突破。最近看师父各地讲法时，突然有所领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修炼大法已有8年了，每天利用上下班时间在路上面对面讲真相、送资料也有3年多了。可到现在每次讲真相前，心里还是紧张，莫名的心理压力、顾虑心还很重。但只要一开口讲，这些不好的物质就荡然无存。可这莫名的心理压力和顾虑心很容易使我错过有缘人，该讲的没讲，那种滋味更难受。前几天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师父说，这些不好的思想你当然不承认它，那么去的当然就快，那不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吗？为什么我不叫你承认它呢？大家想一想，你的身体的哪个部位不是你呢？你的手让它怎么动，它就怎么动。你的胳膊让它怎么动，它就怎么动。你的头让它怎么动，它就怎么动。因为它是你。那么这个思想你让它静，它为什么就不静呢？因为它不是你。见欧洲法会讲法。哦，原来我在讲真相前的顾虑心，这都不是我自己。包括讲真相过程中遇到的不同情况所表现出来的激动、兴奋、失落、消沉，这都不是真我。师父说，真正的你是清净的，都是后天污染的东西，所以才要把它修掉、抛弃，这就是在排斥它。见欧洲法会讲法。那么我有时不能静心学法、练功，发正念不能入境时，所有不能使我清净的所思所想，统统不是我，不是我就应该排掉它。我有时觉得看一眼电视、看一条微信没什么，但是认识不到那不是真我所为，不及时排斥这种观念，就很容易形成对电视、微信的执着。认识到这些后，在学法、练功、发正念时，只要静不下来时，立马想师父说的，真正的你是清净的，修炼就必须得找到自己，修自己。如果你能够分清自己，你在想，这不是我，你想吧，我自己要入境，我看你能够乱想到什么时候，把它当作是别人的思想。见欧洲法会讲法。就这样排斥那些不好的思想念头，很快就能静下来，效果真的很好。现在我在讲真相前，只要心里一出现种种顾虑的想法时，我就想，这不是我，我应该是清净的，我要排掉你。这样一想，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一脸祥和地讲真相，不知于劝退人数的多少，这种状态真好。这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的一种平静、祥和、美妙的状态。我们要在一丝一念上修自己，就应该在一丝一念中找到自己。只要分清不是自己，就要排斥它、去掉它，这样有助于更好地做3件事。以上是最近自己所在层次中的一点感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